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家。
哎，陆家，我们上次做的希伯来书的节目回头听听呢，
嗯，
好像还可以。
对，对我启发性也挺大的，平常看诗篇看到这里就没想过。还有从马太福音那边连到这个诗篇110篇，
主耶稣留的考题嘛，这个仔细思想下去当然应该是有收获。
是
自己说自己节目做得不错，这个会有点不好意思。其实不是说节目做得不错，而是说呢，假如这个真的是希伯来书作者的小抄的话啊，那对我们自己要读经啊就挺有帮助了，对吧？
这个有点像这个理科生他们做实验嘛，他先提出一个方向，然后那个方向先去尝试一下哈，没准儿有一点点、这个、
没准儿给我们摸到、
发现一点新的东西，以前没忽略掉不注意的。
我最近又在想，很久以前看过一个很有个性的中国厨子，这是个老广，现在年纪已经很大了。当初他在休斯顿开馆子呢，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小馆子啊，那个时候他是很出名的一个师傅啊。但是这个师傅我知道他有个怪癖，他白天不做的，他下午5点钟以后才开始上班啊，做到清晨2点。
他还生活在中国嘛，时差呢？
首先呢，他这个人有打麻将的嗜好、做餐馆做到2点，然后去打麻将，白天睡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隔不久就在报纸上看见他有搬家了，好像有休斯顿有一群食客大概是跟着他，老广嘛，都是老广在跟的。他就找这种小地方开馆子，租金很便宜的地方开馆子。
那为什么老是搬呢？不租金便宜？
他这个馆子做起来之后呢，他就说餐馆要卖，别人傻乎乎的来看这餐馆，一看哦，生意很好，就把它买下来。谁知道呢？哎呀，人家生意好都是因为这个大厨。这大厨一走，买了餐馆人就发现说，哎，怎么客人都跑了呢？他把馆子卖了，每次转手他就可以赚一笔，
有点狡猾的。
哎，他当然是有点狡猾的。第三件事情，他可能最狡猾的是这样子，他为什么5点钟以后才开业，你知道吧？因为在美国，尤其开中国馆子很麻烦，政府的这个卫生局啊，常常来抽检。
哦，那等他下班之后。
哎，对对对，这个抽检是中国餐馆最怕的。
是啊，
美国人呐、你看他们也真是有这个本事。为什么美国人的馆子很贵啊？他们花很大的本钱就把它弄得很干净。这美国人就是会搞，到美国教会也是一样。哦，这些老太太他们每一条抹布都是干净的，这真的不是夸张的话。那个炉台啊，那个东西啊，一定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这不是一两个教会，我们走过很多地方，从大城市到小城市，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有钱的到没钱的，一样的，你就没有看见哪一个教会它的炉台、它的厨房、它的东西是乱七八糟，没有，普遍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这你不得不佩服他们。
中国就是油烟嘛，油烟怎么弄？
对呀，老中你就算了吧。啊，找到点什么蟑螂屎、老鼠屎，他马上就给你开罚单了啊！他就等这个卫生局下班了，他在上班。那这个卫生局是干什么呢？他就到这个馆子里面来挑毛病了啊！
对，
这里不对，哪里不好，你做的再好吃没用，再大名气的餐馆，他照样给你开罚单。
对啊，好像很多这样的事情呢。
那这个希伯来书跟这个卫生局的检察员有点像。
这个怎么说？
这是我这两天在想的，我实话实说。
文国高见。
你说为什么？希伯来书我翻来覆去的读啊，我发现这个人他有个本事，什么本事呢？就是挑毛病。他能够从旧约里面抓出一些东西来呢，那真是挑毛病。人家说是鸡蛋里挑骨头，我看他是骨头里挑出一大堆鸡蛋来。我数数，少说一打，可能可以数到15、16个鸡蛋。我们今天就来数鸡蛋，我数给你看啊。就是他这个 能够从旧约里面挑出他的缺失来。上次我们说他可能有一个起手的灵感，就是从主耶稣讲的那个诗篇，110篇，开头是这么写，大卫的诗，然后就说耶和华对我主说，这个我们根本不会去注意到，但是主耶稣就把那篇诗拿出来，基督既然是大卫的子孙，怎么大卫被圣灵感动又称他为主呢？
是
这个太厉害了。那你顺着这个一读下去，马上就读到，哎，你是起了誓，按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个是希伯来书的中心思想，
是
举一反三。我们上次也说了，它有个时间的先后，
这是在耶和华启示之先呢，
律法在前面，启示在后面。
对，
这前后一差，至少差了好几百年呢。因为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而大卫的诗篇呢，
是
在摩西之后好几百年。照这样讲的话，那律法那头，摩西传下来的东西，岂不是有毛病可挑吗？所以在第七章里面，他就把自己的这个思想很清楚地写下来啊，这第七章第十一节，他说：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那弟兄姐妹，你要是信主好几年了啊，圣经稍微读过一些，这个话你一定要听得懂了。你这个话听不懂，希伯来书就不可能读得懂了，因为他不是在写一个结论，也不是在写一个启示，他是把自己的思想过程写下来，这个思想过程写明了他是在旧约里面挑毛病，哎，在古铜里面挑鸡蛋。你别看他挑出来这个鸡蛋又大又圆啊，这话要讲得刚刚好啊，那真是个大师傅做菜一样，要有火候的。再听一遍啊，从前，多从前呢，就是在大卫的诗以前，现在，以前，摩西那个时候，百姓是哪一些百姓？摩西领出埃及的百姓，还有他们的子子孙孙，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这是他对那个时候祭司的职任与百姓的关系所做的形容。那他这个形容也是很高明的。你如果没有读过希伯来书，你有圣经的知识，我把这句话最后两个字给你填，你不见得会填他所填的这两个字的啊。就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手下受什么？受管理吗？赎罪吗？受献祭的条例吗？他不这样写，他特别挑了两个字，叫做受律法。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字挑来？以后他要讲到律法其实是一无所成的，但现在先留个伏笔，先把这个大纲提出来。倘若借着职任能得完全，这是指着百姓借着这个祭司所做的一切事能够在神的面前得到了完全，那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对不对？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毛病。那个毛病是什么？这些话都很难讲的。你不能说神的律法有毛病，对不对？你也不能说祭司的制度有毛病。什么东西有毛病呢？百姓没有在立位人祭司的手下借着受律法而得完全，这个百姓没有得完全，这个是他挑的一个鸡蛋。那为什么没有得到完全？因为所受的是律法，不是恩典。因为这个律法又是借着那些会死的，本身就不完全的，软弱的，亚伦等次的属肉体的祭司传下来的。这些他以后还要一个一个去清算斗争，但是现在他把这个大鸡蛋给你看，叫做百姓没得完全，
也蛮重要的。他也看出其实要完全的，
这他一讲你都觉得重要。他这个鸡蛋一挑出来，又圆又大，光溜溜的。那讲到这里，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用完全这两个词了啊。他前面说要我们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但是你单看第七章这里啊， 所谓百姓在利未人祭司执政之下受律法，没有得完全，神又要进一步的去做工，另外兴起一位祭司。这里这个完全的意思也可以被理解成神在人身上的心意没有得到成就，对不 对？神要做的事都对，但是到了这个百姓这一环，到了这个结果啊，验收的时候呢不成，所以他要另外兴起一个等次的祭司，不再是按亚伦等次的祭司了。
是，
那如果弟兄姐妹不嫌烦呢，我们应该从希伯来书的开头再过一遍，就是按着他这个结构的顺序，把他所挑出来的鸡蛋呢一个一个排列起来。等你排完了再回头看一看，哎，你简直可以编一首打油诗，就是希伯来书作者从旧约里面挑出来的毛病。
嗯，
很可能跟他这个写希伯来书的架构啊，这个思想的这个脉络有关系。而且这个有一个特色，就是他所挑出的毛病无论是什么答案，解决之道都只有两个字儿。
更
美。两个字是什么？哎，不是更美。
解决之道都基督。
啊，差不多。解决之道其实是儿子。
啊、哦、儿子。
这个儿子思想啊是贯穿希伯来书全书的。
嗯，
哎，你看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这样子嘛，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什么
儿子，
对，晓谕我们。他整个的这个书信的主旨是讲儿子。
嗯，
啊，我们常常说不知道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啊，有人说是保罗，有人说不是，蒙哥主张是不是啊，因为里面许多的线索让我觉得说他不可能是保罗，尤其保罗自己讲了他是往未受割礼的人那里去，他不会淌这趟浑水的。
嗯，
受割礼这边挺麻烦啊，可是这个作者肯定是保罗的同工，因为这个写法就跟保罗非常非常的像，他一开头他就把他最重要的话写出来。你看保罗写罗马书，罗马书一开头、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然后呢、
嗯、
会不会背陆家？
不会背。
他不会背啊。我们读了诗篇110篇之后呢，跟主耶稣提这个问题之后一定要学，就是说不要以为开头的话是不重要的。
嗯，
那些话其实里面所含那个重要成分是非常非常大的。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是不是
奉召、
他不是说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他讲是仆人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什么
神的福音，
对对对对对，一样的啊。所以人家问你说罗马书讲什么，你就可以讲两个字，福音，
福音。
希伯来书讲什么，也讲两个字、对，错不了了。罗马书里面他尤其他很大的一部分他是讲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怎么样把我们在各种各样各层面里面救出来，这是罗马书在讲的。
嗯
啊，那希伯来书当然有好几个与儿子相连的字，其中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很多人讲希伯来书讲信心，讲信心啊，那这个儿子的确
是，那因为第十一章嘛，
甚至在那以前就讲了，但是这个的确这个与儿子相连的真的就是信。
嗯
啊，多次多方晓谕列祖相连的其实不是信啊，是遵行，然后遵行的结果呢是行不来。
嗯，
对不对？那信就不一样，因信就得以进入，所以信的诀窍在于持守，在于坚持到底。
嗯，
这个是有讲究的，可是的确啊，希伯来书的重点就是在讲儿子，所挑出来每一个旧约里边的缺失，他的答案都是儿子。好了，那我们扯了很多，我想听众朋友要是啊还有耐心听的话，大概知道我们的意思。蒙哥在这里提出来的东西就是挑毛病，他知道怎么从旧约里面看见那个不足的事情，有缺欠的事情、照我看呢，是有可能按着这个缺欠的次序啊，做他最基本的蓝图。如果把这些他挑从骨头里挑出来的鸡蛋排在一起，它是有顺序的，而且可以写成一首打油诗。这个打油诗的第一句是这样：天使不是儿子，天使不是儿子。这话听得懂吗？ 怎么讲说天使不是儿子呢？那他为什么第一个挑天使？这咱就不知道了啊。
嗯，
我只知道他第一个挑的是天使。我们一般讲天使，你看看，尤其天主教的人很喜欢讲天使啊。
为什么？
比较迷信的话，就是不懂圣经，你认为这个天使就是很重要很大，天使跟他托梦，天使跟他显现，天使给他帮忙，这有的讲了。
对，
天使带他游历天堂啊，这个那个好多的。
嗯，
我们一般讲到天使所讲的就是讲一些故事，对不对？天使是大有能力的，但是天使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一般的基督徒讲不出来的，假如没有希伯来书的话。
圣经也没有几个地方那个提到天使。
人家也是聪明，但当时他没有电脑，对不对？也没有这种经文汇编。嗯，
这个人应该也是挺熟圣经的，
他至少是这花过一定的功夫。可是你说他到底有多高深的师承呢？可能有问题。他就是被圣灵所开启的一个，就像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开门徒的心窍啊，摩西的书上凡指着自己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
嗯
啊，那这是我们得救以后读圣经的时候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你读旧约圣经，你心里面会一亮，你说哦，这个是指着基督讲的。
没错，
但是你读到这样就很高兴了。他显然能够把旧约里面指着天使讲的话拿出来，指着天使讲的话，你光问这个问题就不容易答。
对，
我们一想就是说，哎呀，这个雅各看见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参孙的爸妈生了个大力士之前呢，有天使向他显现，啊，玛利亚有天使向他问安，是不是啊？啊，但以理有天使，这
亚伯拉罕也有天使，
亚伯拉罕也有天使。我们想的就是这些东西。那你再往下讲，讲什么？哎，他就有一个思想，这个思想他就看出天使的缺陷是什么。这缺陷很简单，黑的不是白的，红的不是蓝的，天使不是儿子，
身份，
yeah, 从本质上就不一样啊。
嗯，
而且他把这个天使啊，这都是很现代的思想，你看，很先进的思想。天使和儿子，他把它当成一个名字来处理，或者说职称来处理，名分来处理。
嗯，儿子的名分在他心目中是胜过天使。
那当然，借着他儿子小于我们，他这个所谓的儿子，他一开始他单单处理这个名词，这个叫做他所承受的名，这个名在这里应该是指着儿子这两个字讲的。因为我们在以前做节目的时候已经把这段圣经背过了，除了一开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之外，就解释了一下他这个儿子是干什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一个是最以后的事情，一个是最以前的事情啊。从本质上来讲，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又是神本体的真相。他现在在做什么呢？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然后他曾经做了什么呢？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这又是另外一个线索，为什么我说那个他可能最最基本起初的灵感来自于主耶稣回答法利赛人的问题。因为所谓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就是诗篇110篇所讲。
嗯，没错，
主对我主说，所说的就是这句话。
对，
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是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那这个叫做儿子。好了，这个是头一段，这个绝对是头一段。
对，
这我也常常讲，这个圣经的头一段或者是头一句头一节，很像他们现在写科学论文。你现在写科学论文，不是说你这个长篇大论交上去就完了。
他这个论文开头有一个叫什么来着
？Abstract 就是
提示还是什么？
结晶提炼出来的浓缩呵呵，那个叫做 Abstract。
概述还是什么？
概述。其实我觉得这个直接用英文直译浓缩的话，可能是最传神。
哦，浓缩。
你这300页，你要能够。这个300个字把它讲完了，那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浓缩，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
嗯，
所以这个被称为第一个段落应该是没有争议的，这个也应该被单独的分出来啊，用黑体字用斜体字特别的去排，这样你就会看得比较清楚。然后他就选定了目标啊，那刚才说过他为什么 开头选定天使，这个我真的是不晓得。但是我觉得他很可能把他要挑的旧约有问题的鸡蛋事先大概都想过一遍了，然后他决定把天使排在最前面。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希伯来人啊，有点像今天的这个老莫啊，或者天主教徒，他们只要一听见天使就是比什么都大的，对不对？
有可能。
对，因为保罗的书信里面讲到说有什么敬拜天使啊，那旧约里边这也是一个毛病啊，神的使者一向人显现，人就要去拜他，所以这是一个需要被处理的问题。那我一再的讲，这些书信的写作者可能都是长期累积与思考的结果，就像保罗自己讲得很清楚啊，他写罗马书，他说我屡次定义要往你们那里去，结果屡次就得不到平坦的道路，那甚至被关起来，那怎么办呢？所以他每次要去的东西，每次要去和他们分享的，就累积在他心里，再重新整理变成罗马书。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好的，还好他那时候没去的这么方便。
是是是，
对不对？
有些话本来想讲的，后来就没让他讲，他可能再去琢磨琢磨。
对啊，现在的人就很可怜，这老一辈的人，他们要是自由恋爱的啊，就是最开头的那一批自由恋爱的，大概有这么两代的人吧。那他们中间都什么东西都留下来，情书啊，
啊，情书。
你现在谁留情书啊？
现不情书，现在是短信、微信。
那还不错啦，有一阵子就是打电话，打电话是什么东西都剩不下来的。
那也是哈，
对不对？
后来有了短信嘛，短信有些人就会留的。
其实我最感兴趣的一篇讲道，在圣经里是哪一篇讲道？就可惜没写下来。
哪篇？
就是保罗讲到人家从楼上睡着跌死的那一篇，那到底讲的什么道？
那个油什么来的？油推骨，讲了多时少年人熟睡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来，扶起他来已经死了。这个他也很震惊啊！那听他讲到居然会摔死了，
我觉得他不会震惊啊！你现在听保罗讲到，他如果讲到就是他写信的风格，那你能不睡吗？
听不懂嘛，就太深奥了。
他们一旦写下来，往往是他长期累积的结果。所以假如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事先他想好了要从旧约这个大骨头里面挑出哪些鸡蛋来把它排一排，天使是一个重点。然而天使又是一个比较独立的题目，又是在一般无知老百姓心里面有一种迷信，很容易制造迷信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
因为有基督有神的儿子，人家搬出个天使来就比你都大，那你不是很麻烦吗？
是
啊，他既然说一切的答案都是儿子，那当然儿子比什么都大了。
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们一说天使就觉得说天使比人大，天使绝对比人大，我死了就想变天使啊。
对啊，像你一个儿子就比姚弟兄四个女儿大一样的，有儿子比有女儿大。
那要请笑范弟兄来，他们家更大。
那真是勇士代中的剑的，你现在看他好辛苦啊，将来你看他就人家就神气了。对吧？那这个他写下来以后，他挑的第一个是天使。可是你要怎么样对于天使进行阶级斗争？你从哪里开始？你先从这个名分开始，名字。所以他第一段这个浓缩讲完基督之后，他立刻就说他所承受的名。这个名有很多很多，对不对？可是他在这里所讲的名，居然是儿子，不是讲基督哎，他是讲儿子。因为你说儿子跟天使有什么不一样？哇，他这个可厉害了，他拿儿子试指去试天使，立刻试出来天使不如儿子。那这是非常高明的。
是，
而且这个话你不可能听不懂，所有的天使
引圣经来指证的呀，
所有的天使啊，就包括跟玛利亚显现的天使，跟但以理显现的天使，
遮盖月柜的基路伯，
对对对，启示录里面吹号的天使，
还有那个米迦列
是哪一个？老美吗？
就是跟拿摩西灵魂的抢夺，
对对对对对，和撒旦争辩的那个，
对
对吧？就所谓的天使长啊，你甚至启示录里面还有什么天上24位长老，当然了，我们那不知道那是天使呢，是人呢，是吧？还有这个什么以西结看见的这个四活物，对吧？
是，
怪怪，这些到底是何方神圣啊？可是不管你是何方神圣， 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真的是很天才。可是他怎么来的？他是挑天使的毛病，
嗯
啊，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就成了，这个试指一试就行了。
嗯，都听懂了，
都听懂了。这样子你就知道他这个架构是怎么来的，至少我们可以有一种的了解，他是不是这样的，没人知道。
老百姓也都有儿子嘛，都一下子就明白了，是哦。
对，而且我们能够明白说他这封信怎么写的，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两句话开始讲，因为这两句话直接证明了儿子比天使大。那如果他讲到天使用儿子试指，那他当然同时他需要引出一些圣经是讲到说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神对他说什么。
嗯，
第一句话就是说呢，神的侍者都要拜他，这就行了，
都要拜他。
对，谁比较大嘛？哪个是单数，哪个是多数的，侍者是多数的，儿子是单数的。
嗯，
然后论到侍者，就像你前面讲的，他是仆役啊，神以风为侍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这个子他就讲，他有宝座，他有国权，他有喜乐游的高，胜过神高他的同伴。这个子还是什么呢？他就是主，他就是起初立了地的根基，是造天地的那一位，是长存的那一位，是永不改变，是年数没有穷尽的那一位。这都是讲到子的特色，这些话也从来没有对哪一个天使讲过，他就没再说了。
嗯，
对不对？那我觉得要我分的话，我是到十三节做一个段落。十三节好像不是一个段落，十三节就是引了我们才讲诗篇110篇那句话，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蹬。
嗯，他引用圣经完毕。
他不是引用圣经完毕，而是这个跟第一段的 abstract， 跟第一段的浓缩，
嗯，
是对在一起的。
就是说，他的名比天使更尊贵，远超过天使这一点。
第一段的浓缩呢，最后一句是第三节，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啊，然后就前后呼应。
对，第一个他是前后呼应。就是说所有的天使从来对哪一个说，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提出这样的问题了，对不对？
嗯，
第一个是说，哎，你是我的儿子，第二是说我做他的父，他做我的子，第三个是说呢，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蹬。
嗯，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完满的段落，尽管他提出了好像是一个问题，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用再讲了。
嗯，是。
那为什么到这句为止不照着我们一般的传统把下一句包括在这一段里面呢？我想我们今天呢，听众朋友可能已经听累了，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就留到下回再继续讨论下去。
我要向山，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